请翻开好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第102页。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修持方法102页的第一段平修持各法。这个章节呢主要就是在讨论很多在讨论各种修行方式，那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在哪里。我们来看，切为修持法门有两种不同，若障自力修戒定慧，以气断惑正真了生脱死者，名为通途法门。好，我们看这边，这里讲修持法门有两种。印光大师他则依着古人的分法把整个修持法门分为易行道、难行道。好，那么这个难行道他称为是通途法门，就是依修戒定慧持戒修定，然后在智慧上、空性上觉照以正空性断惑正真了生脱死，这样子称为通途法门。底下，若具真性切愿持佛名号以及藏佛持力往生西方者，名为特别法门。好，那么印光大师把这个净土特别讲持佛名号，好，整个仰仗佛陀的慈悲愿力往生西方，这个法门称特别法门。底下，通途全藏之力，特别则自力佛力兼而有之，仅有深修定慧断惑之功，而无真性切愿念佛往生亦属之力。好，这里呢是在讲通途法门依戒定慧而断惑正真的，这是全藏自力，这是真的得靠自力。但是这个法门呢要比较要在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正法时代比较行得通。好，那么在相法时代更要再靠定力了。但是我们现在这末法时代就得靠特别的法门。特别者自力佛力兼而有之，就是我们念佛法门呢它本身有着自力，也有着佛力，甚至于全他力就是完全是佛力，完全是佛力。如果深修戒深修定慧断惑的功，他呢又他本身呢没有真的要念佛求生那么这样一样是属于自力，一样是属于自力，就是意思是说没有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仍然他是属于自力。今以喻名，底下呢讲一个譬喻，通途如画山水，必一笔一画而建成，特别如照山水，虽数十重偶未峰峦，一造俱了。这里用山水画来比喻，通途法门呢就像画山水画，一笔一笔画这样子慢慢的整个画就画成了。但是特别法门呢它是像照山水，好像照相一样， 整个一照数十重的这个山峦啊，蓊蔚，蓊蔚就草木茂盛的样子，蓊蔚峰峦啊，这个一层一层的山峰，好，一照就全部就找到了。那底下是另外一个比喻，好，我们这个是倒数第四行哈，倒数第四行中间，又通途如步行登城，强者日不过百十里。好，就是讲通途法门呢，就要像走路，啊，走路，走路的话最厉害的，一天也不过100多里啊，最厉害的百十里。那么特别法门呢，如乘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啊，这个轮宝分金银铜铁啊，这四种轮宝，金轮宝、银轮宝、铜轮宝、铁轮宝啊。所以转轮圣王也分，我们一般讲这个转轮圣王啊，不是指我们现在这种总统啊，这个差很多哈。现在讲的转轮圣王是人寿从20000岁开始算起，转轮圣王会有的时候大概都在啊，好，我们这个要在人的寿命哈，差不多20000岁、40000岁、60000岁、84000岁，这时候啊都会出现这个转轮圣王。那么人寿在20000岁的时候，他的轮宝呢是比较差一点。是铁轮宝，好，铁轮宝。那么这个铁轮的转轮圣王呢，他只能管理一大部洲。我们有四大部洲，依须弥山而分哈，依须弥山为主轴哈，中间我们这个一个小世界哈，一个单位小世界有四大部洲，而我们是在南方的南瞻部洲。那么这个铁轮王呢，人寿20000岁的时候，他呢只能掌管一个部洲。好，那在人寿40000岁的时候出现的感召来的转轮圣王呢，他的能力可以管2大部洲。好，那么在人寿60000岁的时候，40000岁的时候，他的轮呢啊就是铜金银铜轮王啊，铜轮宝。他的脚上踩的呢是铜轮宝啊，他所乘的是铜轮宝。那么这个铜轮宝的转轮圣王呢，他只能掌管2大部洲。那么在人寿60000岁的时候，他呢在他所乘的是银轮宝，好，银轮宝。那么这银轮宝呢啊，可以帮助他，他可以统领三大部洲，好，三大部洲。那么最殊胜的是84000岁的这个转轮圣王，人寿84000岁的时候，这时候的转轮圣王呢，他呢所乘的是金轮宝。那么这个轮宝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就是在他登基做国王的时候，登基为转轮圣王的时候，他就会感召这个时间登基。那么这个时间一登基做国王转轮圣王的时候，这个轮宝自然就由天边好就感召就出现了。好，那么他呢就自然而然哈，就到这个转轮圣王的前面，他就感召有这样好，这是他福德啊，累世福德所感召来的。那么这个轮宝呢，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是金轮宝，人寿84000岁的时候的转轮圣王，他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他的这个脚上所乘的这个金轮宝，可在他一天当中四大部洲就绕一遍了。这比喷射机也没那么快哈。我们从美国到这里要多少小时啊？大概16小时，10多个小时。好，啊，他这个轮宝一天之中四大部洲全部 我们这地球是南瞻部洲的。好，那么这个四大部洲就遍布哈，它所以你要统领四大部洲是不容易啊，它这个要很大的威德福报。好，我们看下面，它是比喻，比喻是说特别法门就好像乘这个金轮宝的转轮圣王一样，一天就可以遍达四大部洲。可是呢，这个通途法门呢，依戒定慧慢慢修，好，这样子就好像一步一步走，一天也不过百十里而已。无人既无立地成佛之资格，又无断见或任运不造恶业之实证，若不专修净业以其丈佛慈力待业往生，则恐尽未来际，乃在三途六道中受生受死，某有出离也。愿我同人贤生正信。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一段呢，就是在提我们呢，我们现在的根器，好，我们还没有到立地成佛这种资格，没有很大的立根器。也没有这个断货、断见货、断见货就是出果、出果位啊，断见货、出果位，没有到断见货任运不造恶业，因为出果的人哦，他可以任运不造恶业。就算出果位的人，他一出生，他不是七返人天吗？哈，正七那个出果要七返人天。他最长七返人天可证到四果，最长。如果他用功一点，就不用七返人天，他很快就可以证。那么他这个七返人天，如果他一出生的时候那个环境不是很好，那周遭人在造恶业，要他造，他会临断生命，他也不会去造，他就自然不造。要他杀生，他是临死也不杀生的。这个出果的人他会这样，好，出果的人他再来投胎哈，他是这样子的心情的。所以我们没有断货、断见货的这种不造恶业的这种实证，我们还没达到这样。如果不专修净业，若不专修净土，成佛的慈悲啊，仗佛的慈力，然后待业往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不这样，那恐尽未来际，我们三途六道就一直轮回，很难出离。好，所以希望好他这样，愿我同人贤生正信，啊，愿能够大家想念佛的人都要有这份信心，啊，我们四众弟子都要这样子的信心，正见啊，正知正见正信。就算他我们没有念佛，也不要毁谤念佛，千万记住，就算我们没念佛，也不要毁谤念佛啊。好，我们来看啊，103页第二行，且勿为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好，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神。这地方为什么提这一段？这个有人问起印光大师说，那我就多念很多其他佛号，不同的佛，那不就功德更大？那印光大师就解释，我们不要想说原想一佛还不如原想很多佛的功德大，难道那意思是原想一尊佛有这么大功德，那我多原想几尊不同的佛不就功德很大？啊，这是一般凡夫也都会这么想，这是难免。可是我们来看这里，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神，这法界藏神意义很大耶。我们看底下解释，我们每次念到那个88佛，最后一尊佛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补上去的哈，那么他是法界藏神阿弥陀佛，为什么念常常念法界藏神阿弥陀佛？啊，在这里面解释哈， 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你看，所有法界的所有佛的功德，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就全体具足。那底下比喻，如地网诸千诸摄于一足，一足片于千足，举意全收，无欠无余。好，若九修大士缘尽不妨宽广，境越宽而心越专一。若初心未学，缘尽若宽，则心是分散而障生慧浅，或至起诸魔识。这里讲法界障生的原因，它的理由就是阿弥陀佛他呢就具备了十方法界所有佛的功德，都具足在这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全体具足。就好像帝王珠啊，这帝王珠是一种比喻，这一珠呢千珠摄于一珠，一珠片于千珠。好，这一珠呢所有其他的这种这个珠啊都好设在这一珠里面，而这一珠呢也可从这一珠可以看到其他所有千珠的光芒。所以举一全收，举一全收啊，你找到这个最重要的帝王珠，那么举一就全收了。好，无欠无余，就完全没有遗漏掉的。好，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呢，就等于是所有佛的功德你都念到了，都念到了。这个是差别很大的。很多人他跟我提到说啊，师父那我就念释迦牟尼佛了。好，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如果真不懂法界障生的话，那是很难体会这个道理。好，你看这个十方一切佛阿弥陀第一，为什么阿弥陀第一呢？你看他的光芒，光芒就是比其他的佛的光芒那是大到无数倍。这个佛的本他的这个光芒是有差别的呢。你别看说哎，师父啊，这个佛不就是一样的一个程度嘛，其实不，因为它因地不一样，因地不同，所以你果地上的功德不同的，因地不同，所以你果地上的这个所展现的是不同的。大家千万记住，因地发的因不同，种的因不同，所以你果地上所展现的所有功德力就是不同。虽然都是佛，像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你看它的颜色，如果按照藏传，药师琉璃光如来的颜色是藏传是把它讲成是蓝色，你看每一尊佛的颜色也不一样，光芒的颜色也不一样，你做观想做观那个光芒颜色也不同。这阿弥陀佛真的很特别，他呢就是具足了所有诸佛之功德于这一尊佛，所以举一全收，无欠无余。那么九修大士缘尽不妨宽广，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已经修了很久的法身大士，这是指法身大士。好，那么他缘尽宽广，对他没有阻碍，没有妨碍，也不会影响他修行，可是他仍然还是会念阿弥陀佛。好，这个华严经到最后，以普贤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全部为法身大士而讲的。这个法身大士每一尊大士都可十方都可示现八道成那个八相成佛利益众生。好，他依他的层次不同，示现不同的世界， 去利益众生。所以法身大师他已经是在利益众生了，所以他缘境不妨宽广对他没有关系。好，那么境越宽而心越转移，他就算缘的境界很多，他心呢也是很专一的。可是我们初心的人，末学，我们刚开始学的人，你只要还没有正果位，缘境如果宽，心事很容易纷乱。那么这样障深慧浅，我们这个我们的人哦，都是障深慧浅，好，这个很容易会引来很多模式。这引来模式就很难了，就很不容易，要再把它拉回来哦，那要看他的慧根哦，啊，真要看他慧根哦。因为我遇到太多这种状况，遇到很多人这种状况，那要他遇到许多模式，着在模式里面哦，着魔。好，你要再把他拉回来的人，大概他这个要很多善根福德因缘才有办法成就。第一个，你要有善知识，懂得，要知道，看得出来问题在哪里，这是第一点。你得遇到善知识，你没善知识你就没办法了。第二个，你还得愿意听善知识，你还才有办法拉得回来。那第三点，你要有环境，你要有道友勉励他，因为你在被拉回来的过程当中很辛苦的。好，你要把它当解决困难障碍又很辛苦的，所以还有旁边的道友给他打气，好，鼓励。那也有环境，他也要有这因缘福德因缘，还有办法能够待在善知识身边的。好，所以这不容易。我们宁可好不要这样，好，这个通途法门啊，我们。虽然这个是都是佛陀讲的法，但是毕竟现在是末法时代，大家都是障深慧浅，很容易就会障碍一大堆的，所以也只有我们就是好好的靠这佛力加持念阿弥陀佛。好，所以底下，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则持也，待其念佛得证三昧，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衔接具足。古人谓以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可谓最善形容则已。好，这里就讲，所以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劝，好，就劝要念佛，还有我们历代祖师也劝要专心念佛。所有的经论里面，我们三藏十二部经典，大家不怎么算过，里面哪一尊佛提到最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所有经论提到最多的一尊佛，没有比这尊佛，除了释迦牟尼佛了，就是除了提的最多就是阿弥陀佛。那么历代诸祖许多开悟的也劝人念阿弥陀佛，开悟的哦，好，也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因为呢，你念佛得证三昧，得证念佛三昧，则百千法门所有的啊无量的那种深的那种法义妙义都具足了。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这尊佛就具足十方法界所有佛的功德，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正念佛三昧者，那么他所体会的必是十方法界的法，好，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都具足。所以古人讲，以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就是因为这个大海是含纳百川，所有的河流都流到大海，所以你洗这个大海水就等于是用所有全世界的海川那个河流流进去的。好，升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这含元殿就是那个长安哈，那个帝王的那个殿啊，里面其中一殿，好，叫含元殿，它在长安， 所以你能在禅园殿呢，就不要问说长安在哪里了，因为你就已经在长安了。所以大家以后要知道法界藏神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这一尊佛就具足十方法界诸佛之功德，阿弥陀佛就全体具足这一尊佛。好，那意思就是这样，法界藏神。好，我们来看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这总共十个偈，从这里开始这一段哈，总共十个偈语，这个十个偈语哈，蛮殊胜的，啊，蛮殊胜的。好，我们来看，无人心性与佛同酬，只因迷背轮回不休，如来慈悯随机说法，普令寒士救入还家，法门虽多其要为恶，约禅与净了脱罪意，禅为自利兼净兼佛力，恶法相较净罪契机，如人渡海虚障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末世众生为此堪行，否则危机劳而难成，发大菩提深真信愿，毕生坚持为佛四念，念即情妄，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待至临终蒙佛接引，直登上品证无生人，有一秘诀，慨切相告，结成净境，妙妙妙妙。啊，我们印光大师哈，他真的是很有文笔，他文笔写的，他的文笔真的是很好。我今天在看那个印光大师脸谱哈，有一些文章都没有发布过的，都在这个脸谱里面。好，就是我们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全集啊，这个全这个有很多是文章，它是没有在这个全集里面。好，那我看了一些他没有被收录的一些文章，外人比较少看到的，他们这个里面所提到的。他那个印光大师的哈，他往往一个晚上可以写非常多的文章，而且这文章是一气呵成写完，一气呵成写完，好，那个不假思索的写完的，好，所以他这个是真的是要佛菩萨的加持力，好，但是这个如果没有佛菩萨的加持力哦，而且他这种写完都是顺着诸佛菩萨的心，好，顺着那种净土法门的那种殊胜的那种解，殊胜的这种解脱道的这种啊这种心，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啊，无人心性与佛同酬，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的心性呢，佛性跟佛是无二的。同酬就是这个酬是同辈的意思了，啊，就是是平等的，则因迷背轮回不休，我们呢只是因为迷的关系，一念迷而一直迷下去了，所以我们就轮回不休了，那么我们的本性呢跟佛是一样的，如来慈悯随机说法，啊，如来呢他慈悲随机应机而说法，普令寒士救入还家，让所有的寒士就所有众生啊，所有的众生，寒士呢是各种众生，有只要含有这个灵识的所有众生啊，哪怕是蚂蚁都算啊。而救入还家，让他有一条路可以回去啊。所以法门虽多，其要为恶，约禅与净了脱罪意。所以法门虽然很多，但是呢最重要的由啊印光大师把它分为两个，一个是禅跟净啊，禅参禅跟净土啊，了脱罪意，这个呢两个呢了脱呢比较容易，可是呢禅为自利净兼佛力， 禅呢，他就要靠自力了；净土呢，他就要靠佛力。那么二法相较，净最契机，两个法门呢相比较，啊，净土它呢是最契机的，啊，如人渡海，虚障舟船，就好像一个人呢，他要渡这个大海，他要仰仗的船，才能够速得到岸，身心坦然。好，这个佛力就像这个舟船，让我们速得到岸。好，末世众生唯此堪行，末法众生只有靠这个了，啊，只有靠这样才有办法了，否则危机劳而难成。如果不用这样，那可能辛苦了老半辈子，还是很难能够成就了。啊，发大菩提生真性缘，啊，我们要发大菩提心，生真的信愿行，相信阿弥陀佛，愿意去极乐世界老实念佛，啊，毕生坚持为佛十年。我们呢毕生要坚持就是念这尊佛，啊，念极情妄，极念无念，念到透了，极念到，啊，整个已经非常透了，情妄，啊，就是放下身心的各种执着，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好，那种这个情啊，主要指的比较是世间的，好，那种执着，到时候即念无念，当下这个念无念而念，这个就是讲到比较是这个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了。好，这个已经跟空性相应了，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如果我们能念到念佛三昧，那么这样子所有禅教妙义都显现出来，无上生妙禅，念佛这法门是无上生妙禅，因为这个念到透了，正念佛三昧的时候，这个身心所有佛的所有功德，好，我们内心都能够沾到一分体会得到，我们只要沾到一分体会得到，就非常殊胜了。好，所以很多的禅教、禅宗啊、教下，任何一种殊胜、奇妙的这种意义，那种义理，佛法的义理，都彻底显现出来。待至临终蒙佛接引，到临终的时候，我们承蒙佛的接引，然后来直登上品证无生的。如果我们真的能练到这样透了哈，那就是上品了。好，直登上品，就证，很快就证无生法忍。好，有一秘诀，恳切相告。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底下结成静静，妙妙妙妙。好，我们就是要非常诚恳，非常诚恳。好，这个印光大师哈，印光大师他就非常重，他是真的是，其实我是真的是认为，我是完全相信，好，他应该是真的是大势至菩萨再来了。好，那种诚恳心，他能够他所讲的这个所有的道理，都切中很多修行人问题所在，因为很多的修行人他没有真的诚心呢，也没有真的恭敬心出来呢，很多人是没有呢，他那个只是游走，好，游走在这个佛教环境里面，游走在这个道场里面啊，甚至于在居士环境里面，就这样走来走去，啊，有个学佛人的一个大家认为他学佛人，可是你他真的成了吗？真的结成了吗？啊，真的恭敬心有出来吗？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印光大师在往生前哈，他在往生前，他在民国 哎，他在他民国29年，那时候还在对日抗战，啊，那时候正好世界大战，他在那时候往生。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在十一月初四，他就预知死事，可是预知死事这个过程他没有先给大家讲他什么时候走，没有。那么他在走的时候，好，走的时候之前讲的最后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哈。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待以往生。但要恳切至诚，诚心啊，所以讲来讲去还是诚心，还是诚心。然后他在那天要往生的这初四，他是清晨5点的时候往生的。那么在1点30分的时候，印光大师就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就跟大家讲：念佛见佛，决定升起。啊，他已经看到佛了。然后就他开始大声念。好，然后呢，在2点15分的时候，他就洗个手，又他本来是在床上坐起来，啊，刚是床上坐起来，现在又整个就站起来，合掌。啊，面向西方，然后合掌很欢喜的讲：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他是真的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了，所以他跟他讲说已经承蒙阿弥陀接引，他要去了。然后呢，说完就坐到椅子上。好，坐在椅子上，他口那就端身正坐，嘴口那个嘴唇呢还是微微的开始念，还是一样念佛。到早上3点的时候，那个妙真和尚就那时候灵岩三世，他印光大师任命妙真和尚为住持，灵岩三世住持，因为灵岩三世他长久都没有住持啊，这个印光大师本身不愿意做住持，所以他长久没住持，他只有当家，就是妙真和尚是当家。那么因为他在往生前几天呢，希望大家把他提升，就是希望大家认他做住持，啊，大家也同意。这时候妙真和尚来了，啊，3点钟的时候，那么大师就吩咐最后一句话，吩咐他：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啊，就是不要学那种大场面啊，大派头那种样子啊。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嘴唇仍然继续就不再讲话了啊。3点以后讲完这最后一句话就不讲话了，还开始继续念佛。到5点的时候，他仍然坐着，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深息啊，安详到就是往生了。那么这篇文章他写的时候是下午8点写的，就是晚上8点写的。晚上8点形容他早上看到的，这个是他的侍者写的。那么8点写的时候，他说直到现在处座如故，面貌如生，意思是到8点的时候他还是坐着，而且面貌栩栩如生。栩栩如生，这是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所以大家哈，要能够懂得哈，这个念佛法门哈，啊，不是一般的想的那么简单呢，哈，它非常难信，也不见得很多人他愿意就这么走，啊，真的，但是真的愿意这样走，真的是他的大福报。那么真的愿意这样走，又得要懂得他的关键就在诚心至诚。那我们现在念佛他这个诚恳心哈，要先从我们一句一句佛号清清楚楚开始做起。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每一次哈，每一次清清楚楚，我们从口这样子出来哈，每一次清清楚楚，然后内心里面哈开始提起这个至诚心、诚恳心，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再有第二个念头，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这样子的心来念佛。好，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我去结世界。好，在什么关爱都不重要，因为什么关爱都，这个人世间的任何关爱，这个实在不是真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人来访问英光大师，国外的人，我在看他文那个脸谱里面，一个外国人来访问英光大师。好，英光大师他说他在写，他就给他讲了一个简短，他就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讲了一个简短的，就写出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那这个他就写到他住到一个地方，附近所有的山水风光啊，比如说名胜古迹啊，他都没有去。他每一到一个地方，那就是闭关。他一到那个寺庙就闭关，他不会说啊跑去哪里去看呐、啊、哈、啊。像有人到我们那里，就是要去九峰看看呐、啊，然后要去哪里看看，去哪里哎什么地方有瀑布啊，好、啊，他不会，他完全不会。他一到那里就是闭关，就是念佛了。一到那里就是进入官房，所以他呢在啊他闭关的地方在报国寺啊好几个寺庙，好、啊、都他就会依因缘哈、啊、就这样过去，最后还是灵岩山寺，在报国寺就有很多年了。那么他一到报国寺，他也一样，他附近是什么名胜他也不管，人家要他出去哪里玩都被他呵斥。赶快求生极乐世界最重要。你看他那个年代啊，战乱呢，你要玩什么？人家在前线打仗打得那么辛苦呢，那要怎么玩呢？好，那个战乱哦，那时候日本啊、哦，那时候那种，哦，那个战乱真的是那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就是要赶快求生极乐世界。然后每一个人来哈，我看到其中有一段很感动。有一个人他不太信佛，可是他认真修行，他就是不念，我说不信阿弥陀佛的这个佛了哈，他就是不信阿弥陀佛，他没有想念佛。那来跟他拜见，因为英光大师很有名，那就来拜见他。他一开始英光大师说你要念佛。好，然后讲，然后他聊一天，聊到一半，然后印光大师又跟他讲你要念佛，然后又聊天聊又聊到最后要走的时候，印光大师才握着他的手，你要念佛。哦，我这段看得很感动。但是他最后还是没念佛。结果这位是法师了。这位是法师，这位法师后来呢来到台湾，50多岁就往生了，而且往生很不好，往生很不好。所以英光大师他就是很自诚心，就很恳切，啊，很恳切，嗯，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104页啊，中间这一段啊，中间这一段，切不可谓持名一。持名一法浅近，舍之而修观相、观想、实相等法，服四种念佛，为持名最为契机。这里要提到，因为念佛哈，它有四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以及持名念佛。好，这四种。那这四种念佛呢，就是持名念佛比较适合现在。契机不是说其他三种不好哦，不是，是适合现在的话是持名。为什么呢？好，底下，此至一心不乱，十相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即持名而清正十相，不做官而彻检西方。好，持名一法乃入道之学门，成佛之捷径，今人教理观法皆不了名，若修观想实相，或之着魔，弄巧成拙，求生反堕， 宜修一行之行，自感自妙之果矣。好，这段很重要。